大家早，这边可以放下。昨天非常高兴，我们教会有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就是我们完成了我们这个建堂的工程啊，我们举行献堂的感恩礼拜。那我题目后来改成献殿啊，因为在圣经找不到献堂两个字，所以圣经有献殿，所罗门献殿，所以我想堂跟殿是一样的意思，我们现在叫礼拜堂，所以我们叫献堂。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叫陈献堂，你知道吗？一个新的房屋啊完成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名词来举行一个庆贺。如果是你家完成的，你不会叫献堂，也不会叫献殿，对不对？为什么不叫？我们的那是我家嘛，哦，但那个是入厝，对吧？因为我们盖完的房屋，我们要搬进去住啊。所以呢，住家我们叫入厝。那有的人会有一些仪式，知道吗？你看这个图哈，我找到这个图，这个有翁来，对不对？有菜头，有没有？叫做什么？喝菜头啦哈，就是希望可以很高兴。还有翁来嘛，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希望有一点仪式来得到福气。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哈。好，那如果呢？如果是公司呢，他不会叫入厝，对不对？那叫什么？公司啊，你看到两个字嘛，对不对？叫做开幕嘛，吼，还是开张啦，吼，就是好像我们公司本来在盖房屋的时候都有东西围起来，现在我把那个打开，就是要客人赶快进来，对不对？我把那个幕打开，或是表演的时候我们把幕打开，对不对？我们要演出了，我们要正式开张营业，所以我们叫开幕。那如果是设施呢，不是公司呢？它就叫启用，好像那个捷运站，它不会开幕，因为它是要大家来用，所以它叫启用。后来找来找去呢，找到那个佛教的哈，佛教这个大雄宝殿呢，它叫呢落成，好落成了哈。但是我们教会呢，就也不叫入厝，也不叫开幕，也不叫启用，也不叫落成，我们叫献殿。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昨天举行的献殿，它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圣殿在圣经中是有演变的。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颗石头，你知道吗？最早期有圣殿的观念的是雅各，他在逃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哥哥追杀的时候，在半路晚上睡觉，耶和华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虽然你很坏，虽然你骗你爸爸，可是我还是要祝福你，我要带领你，我要让你回家。雅各醒来吓一跳，说：哇，这是上帝的地方，我居然不知道，我以为我已经逃到荒郊野外去了。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就叫伯特利，他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这样了解吗？然后他就把他睡觉的石头呢，把它立起来，用一点油，他用他自己的仪式，然后就说，将来我如果回来的话，这里就是神的殿，然后我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所以第一个献殿，我觉得应该是雅各，他有那个观念。那他后来回来以后，神就说：“你记得你跟我讲过。”他就带全家到伯特利那里，那筑一座坛，然后就开始敬拜上帝。所以献殿就是我要把上帝向我启示的地方分别出来，我们要弄一点仪式，向神有敬拜，大概可以这样讲。其实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颗石头，本来躺着，把它立起来，就是做个记号。浇一点油，就是这样子，他就献殿了，这是雅各的献殿。所以他这样讲，我立的柱的石头做神的殿，有没有？对不对？所以献就是那一颗石头，他就把它献了殿哈。然后将来呢，我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的献殿。然后到了摩西，那他说：“上帝在此，我竟不知，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何等的可畏！他立石为柱。”然后交友的仪式，然后祷告许愿，他愿意死于奉献，这是雅各当时的献殿。那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神说：“我是跟你们同在，但是你们看不到我，所以你们要弄一个帐篷在你们当中，那我会在那里看到，让你们看到我的荣耀，这样我就可以跟你们同在，我可以带领你们。”那摩西把这个帐篷弄完以后，他们也举行一个奉献的这个典礼， 那大家都很高兴。那这个是叫会幕，叫 tabernacle， 所以不是石柱，叫会幕。会幕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tent， 就是我们去郊游去住帐篷，就是用布那简单搭起来的。可是它里面有分圣所、至圣所，然后当完成的时候，耶和华就把荣光降临，哇，大家好高兴。那这是会幕哈。耶和华说，我要使会幕跟坛成圣，所以圣殿的圣就开始出来了哈。这个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帐篷，神说我要让它成圣，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从埃及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殿的目的是神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同在。你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你希望在这里不是碰到牧师，你可以感受到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在教导我们，在祝福我们，这是我们期待的。那也是耶和华跟摩西讲的，然后神会使会幕跟坛成圣。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知道耶和华，我们希望我们在这边对神能够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会纪念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他这里提到是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的，然后上帝住在我们的中间。到所罗门的时候，这个是最漂亮的，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类似，它是有建筑物的哈。他还请外国的工程师来帮他盖一个当时最豪华、最富丽堂皇，用很多黄金、用很多银把它装饰起来，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建殿，我们大概都是讲所罗门这个圣殿。你看看他在献殿的时候，这个是真的，圣经讲献殿典礼哈，他就说，祭司出来的时候，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永远的住处。所以我们叫 temple 哈，其实那个字希伯来文原来意思是就是住家啦，上帝住在家哈，上帝住在这里。所以好像说我们到任何人的住家，我们会觉得黑起阴刀，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他的家，我们对那个家的主人应该有一点尊重嘛，这样讲对吗？你到人家家里不会当做你是主人吧？所以我们到圣殿来知道这是上帝的家，上帝住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希望我们跟神在这里可以见面，对不对？哦，你去谁的家拜访，我们希望跟他认识，我们希望跟他交往谈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到这个圣殿来，也就像所罗门那个说，他说在那边看到呢是神的荣光充满，然后祭司甚至不能站立，然后上帝本来是人家都看不到，幽暗之处就是没有人看得到的，可是上帝特别选一个地方，让我们在那边可以体会到神的同在。啊，希望上帝是不是礼拜天才住在这边，是一整个时间。如果礼拜天住这边，那个叫做别墅，对不对？那个叫休假别墅。可是我有一个担心，我们把礼拜两盖好了，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来这里，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那其他时间我们住哪里？住家里嘛。那你就会以为耶和华被我们关在和平东路一段183巷，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因为我们已经帮他盖一个好房，他都住在那边乖乖的不要乱跑。那我们在家里呢，耶和华就没有同在。所以今天讲的是说献殿，让我们提醒殿其实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期待上帝不要只住在这边，上帝还要住在我们的家里，这样讲对吗？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在献殿的，记得上帝要的不是只有这一栋房屋，他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神如果跟着我同在，不管我到哪里，那里就是圣殿。我讲这样是最好的献殿。所以呢，最后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一个很奇怪的，因为他在洁净圣殿，因为犹太人已经把圣殿呢搞得变成是经商盈利的地方，让外国人呢，就是国外的客人呢，没有地方祷告，因为他们圣殿里面不敢卖东西。然后耶和华特别有一区是给国外的人可以在那边祷告的，他就在那边卖那个要祭祀上帝的那些牲品啊换钱啊，在那边那个应该叫牧师，不好意思，牧师就是抽一点利润哈，就是说换你给我赚点服务费应该可以吧哈。哦，耶稣很生气，说这是你们在做什么啊？圣殿是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亲近上帝的，你居然为了你的个人利益来，所以他就把他赶出去，记得吗？洁净圣殿。 然后犹太人当然最不高兴的是牧师嘛，对不对？那我的生意好不容易弄得好好的，你来搞什么嘛？你来搅局啊？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打给警察局，叫警察来处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说把他杀掉，把他干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可以把它盖起来。”哎，奇怪，他们听不懂。这个圣殿是46年才盖起来的哦，你厉害啊！什么叫做你三天？然后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才想起来。其实真的圣殿不是建筑物，真的圣殿是人，这样知道吗？耶稣说：“我就是圣殿，你们把我杀死三天后，我会复活。”所以很好玩的。刚才我不是讲过吗？圣殿应该主要不是建筑物，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希望跟我们同在。我们把一个地方弄成圣殿，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所以耶稣把硬的石头盖的这个房屋变成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耶稣说：“我的身体就是圣殿，圣灵住在我的身上。你把我杀死，神会让我复活。”所以他说：“三天后我会复活。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然后犹太人说：“嗯，你那么厉害吗？”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以后，学生才想起来，原来耶稣讲的圣殿是他的身体。那保罗搞清楚了，所以保罗后来就说：“哎，他的圣殿有几个意义？一个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上帝同在的就是圣殿。那耶稣就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圣殿。然后他一生是接受神的带领，来遵行神的旨意，那谦卑，甚至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建立神的国度，这个是耶稣的圣殿的意义。保罗了解以后，他就说：“其实不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希望我也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把这个圣殿献给耶和华以后，我们把我们在这边每一个人也当作圣殿献给耶和华，让耶和华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住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活出神同在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节。他说：“被建造，使徒先知的根基，基督耶稣是黄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有没有看到保罗这样讲？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是46年，这是第三个圣殿盖起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圣殿是花3年多盖起来的。请问，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盖成神可以居住的圣殿，要多久？爱观察到，你觉得要多久？要盖我们和平教会成为神的圣殿，你这个是3年，可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盖成圣殿要多久？1秒钟，哇！爱观察到好厉害，有没有人认为需要长一点的？张瑞牧师，你认为要多久？要把和平教会盖成神愿意住的圣殿要多久？和平教会就是代表我们这边所有的人。我个人觉得啦，我高中开始信耶稣到今天，我觉得我还没有盖好。你晓得我想表达的吗？我这个人是变成什么样子，神会高兴永远住在我身上？你要变成完全像耶稣一样，这个做不到嘛。所以我要说，献殿可能是一生的事情，我们要去跟神祷告。所以我们昨天是把这个建筑物盖完了，对不对？我们奉献。可是我这个人，神啊，你要继续施工，了解吗？哦，这里不合适，那里不合适。也许我们这个长老跟那个长老，或是这个牧师跟那个同工有不合适的地方，可能神看了就会很难过。啊，这个都需要建造。所以他这里说，同被建造，渐渐，我喜欢这两个字，渐渐就是 it takes time， 知道吗？需要时间。哪一天希望人家来了和平教会？讲的不是说你们的房屋很漂亮，你们教会的人很可爱，我们就变成圣殿了。人家讲和平教会不会只有讲到这个建筑物，是讲到和平教会的人活出来的是神很喜悦，别人看起来就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不只有这个圣殿，我们有一个软体的圣殿，是所有的人集合起来的圣殿。那怎么办呢？需要有圣经做根基，使徒先知，使徒是新约，先知是旧约，大家都需要用圣经做我们的根基，然后耶稣基督做我们信仰的核心，然后我们希望神来建造到一个程度，人家看得到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住在这边， 然后渐渐，没有关系，我们还没有盖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愿意有一天神会很高兴说，和平教会你是我愿意永远住在那里的地方。好，那我们怎么做到呢？我们和平教会现在完成这个硬体建筑物，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做到的话，有一天这个会变成博物馆，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没有打算变成博物馆，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很多教堂变成博物馆，对不对？因为里面的人没有变成圣殿，只有外面的建筑物。那我们怎么让来这边礼拜的弟兄姊妹大家变成一个圣殿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弄干净。如果我们的生活还是有污秽的话，神不会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到圣殿第一件事情是洁净圣殿。我记得我们昨天举行献殿，我们一个礼拜以前，我们有160几个弟兄姊妹拿着拖把、扫把，拿着水桶来做什么？来把它弄干净。因为昨天我们要很多来宾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垃圾滴的，知道吗？脏兮兮的，那个建筑的过程有很多灰尘，有很多东西在。160几个，我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报名的只有80几个。我们从地下3层到7层半，总共有14层的楼层，是很可怕的。啊，弟兄姊妹，我看得很感动哦。不管是长辈，不管是小孩子，他们在清楼梯的时候是跪在那边、蹲在那边，然后玻璃就慢慢的擦。我多么希望，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的生命，哪里有肮脏、哪里有灰尘的地方，我们愿意跪下来，神啊，你把我擦干净。不擦干净，神不会住。如果你家里面都是脏的，你也不喜欢住，对不对？所以要奉献圣殿，第一个把它弄干净。那神说，我要把这个殿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弄圣洁、弄干净，这样神就会永远住在当中。第二个，神住在我们当中最喜欢的是祷告。耶和华让摩西有会幕，耶和华说，我要在那里跟你讲话。请问你们家里面夫妻之间最喜欢做的什么事情？应该也是讲话。恋爱的人最喜欢是听对方讲话，这样讲对吗？那个电话公司一定知道哪一个人的那个电话费如果很高，那就是在谈恋爱。我不知道在这句话同意不同意，这是讲到不知道几点钟，知道吗？啊，听他的话就哦，就，所以在爱里面的人会喜欢讲话，会喜欢听话，很重要。那神跟我们是爱的关系，既然这是神的家，他希望我们常常跟他讲话。讲话是做什么事？就是祷告。我们教会为了鼓励大家祷告，我们还特别弄了一个祷告室，那个地方是你随时可以来祷告的地方。那我们除了礼拜四的祷告会，还希望有一个泰泽式的祷告会，我们有不同的祷告会，让弟兄姊妹可以来这里祷告上帝。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他没有讲什么，这里不是讲道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办音乐会的地方，这里不是敬拜的，他说这里是祷告的地方。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个叫做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以前在建堂的时候没有地方祷告会，我们挤在隔壁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寓的那个一楼，在那边祷告会，最多大概40几个弟兄姊妹来祷告，已经满了。所以我那时候不敢跟神说多一点人来，因为来的时候 table 楼啦，不晓得放在哪儿。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目前在6楼，应该可以装个70-80个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到了新堂，我们祷告的人数下降，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在旧堂，可能大家很迫切希望圣殿赶快完成，所以大家来祷告，跟他啊，感谢主，已经圣堂完成了，我应该可以休息一下，就在家里睡觉。所以我们祷告会现在剩下20-30个人。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礼拜四的晚上没有别的事情的话，请你来教会祷告。你不要每个礼拜来，你偶尔来一次都没有关系，你来试着把你的心胸跟属灵的眼睛，不要只想自己。其实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你有机会去看看别的地方，很多需要祷告的，我们可以在祷告的里面来跟神亲近。我也希望我们太子寺开始又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那种用安静在神的面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多用祷告，因为祷告是圣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不要奉献圣殿，然后完了就不祷告。就好像你结婚以后就不跟你老婆讲话，你看你老婆会多高兴，对不对？已经结婚了，感谢主了，都是夫妻的，老夫老妻的，讲什么话？姊妹最难过的就是没有结婚，很多话一结婚就变成哑巴或是聋子。弟兄有没有这个罪？有没有？应该有嘛，因为都在公司讲话讲得很累，回来就卖差了，我被捆了哈。可是姊妹在家里等了一天呢，等你回来呀，还要再跟你叮叮当当讲话。其实耶和华在这里等我们跟他讲话，可是我们很忙，没有时间讲话。第二个当然是我们希望礼拜天我们在这边可以好好的礼拜上帝，我们能够恭敬的来敬拜。那我希望我们以后每一次来在这边，你知道的不是听一个讲道，是我要敬拜上帝。原谅我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跟和平教会答应的是我会留到圣殿完成，然后我就会开始规划我的退休的计划。很多长老就很紧张说啊，你不来谁会来这里礼拜？这句话是很大的问题。你是来拜上帝，不是来拜蔡牧师，安尼知无？敬拜当然要听讲道，可是没有讲道也是可以敬拜，这样了解吗？敬拜是奉献，敬拜是赞美。我们的牧师团队讲道，大家都很进步很多。坦白，我个人来看，我们希望我们的牧师大家都很会讲道，我们来这里做礼拜，我们可以听到很好的圣经的教导，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错。可是如果说不是某人讲道，我就不来礼拜，对不起，我犯罪，你也犯罪，因为我营造叫做什么造神，你知道吗？我很成功的把自己弄成大家不我不来你就不来礼拜，这是我最大的罪。我们记得敬拜是敬拜上帝，不管谁讲道，我礼拜天到了，我要到圣殿敬拜上帝，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我希望我们大家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再来就是来这边，我们希望不是只有敬拜，我们希望对神的真理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希望来这边能够有学习。今天你的周报应该有看到一张，有没有？我们有两张，有一张红色的，你看到吗？我们的培育委员会以前不容易，因为在外面不容易有地方，所以很难有这个课程，我们回来以后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礼拜堂为什么需要从盖那么多层呢？为什么不要只有一个礼拜堂就好？因为我们知道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讲道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了解吗？一中米起百中人，听过这句话吗？就是说牧师讲道只是讲一篇嘛，可是我们每一个有的牧道有的在教会很久的需要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要有一个教导，啊，那个教导就叫做主日学，或是成人的这个教育。所以我们以后每一个礼拜，你们第一堂完，如果第二堂有课，你们就报名，礼拜完不要就跑掉，我就去上课，啊，目的就是我要学习。因为礼拜的时候最主要不是教导，是敬拜，啊，教导是在以后的那个课堂，那个课堂就可以分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你们看看，希望你们赶快报名，因为我们根据报名的人数要指定你的教室在哪一个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教室了，我希望以后礼拜天这里有人在礼拜，每一个教室都有人在上课，那就对了。因为圣殿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真理的地方。诗篇这样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要求，就是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我们中国人叫学问，对不对？就是我希望我到教会来，不是只有享受音乐啊，敬拜很好，祷告很好，我希望对神的圣经的话可以多一点认识，这个是我可以带回去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求问。那我们的培育委员会，就是我们的曾牧师很努力的，他们要请最好的老师来，我们现在有最好的教室了，但是需要你报名啊，你不来参加，老师好有什么用？教室好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有礼拜天来，不会只有做礼拜，我们要想办法。我们开课不是一直开哦，我们有寒暑假的哈，对，寒假暑假就没有开课了哈。我们是有春季班、秋季班，目前是这样的规划。那鼓励大家，既然圣殿已经有了，我们要在这边学习真理，这是我们的培育事工。好，那么早上我们做礼拜，上这个主日学，那下午干嘛？下午就是要哈拉了，对不对？就是要快乐，要聊天。 我们一个礼拜大家都没有见面，那我们的小组，我们希望下午的时候，很多小组，现在很多小组都回来教会了，在这边弟兄姊妹可以互相问安啊，你家的狗感冒好了没有？你知道他家的狗感冒吗？根本不知道他家有狗啊。我们教会人一多啊，到时候谁不认识谁，你家里碰到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我们只好鼓励说，你们几个人十几个人变成一个小组，你跟大家不熟吗？可是至少有几个人熟，那这样圣经说你们做我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这句话才不会变成口号，对不对？我不能照顾每一个人，至少我知道十几个人。我跟我太太很高兴，我们现在在我们叫我参加三个小组，两个安德烈小组，一个意识小组。做牧师很难呐，因为教会我们现在有大概二十个小组，我不能每一个都去，可是至少我们家有什么事情这三个小组知道，你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已经有孙子了，那待不久可能要回来，我跟我老婆现在正是到处在找说有什么 baby 要用的家具哪里可以借，不能借我们就要去买，那小组的人就知道这是牧师自己家里的事，不是什么大事，对不对？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里多多少少有一些事情嘛，那我知道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那边啊要解决这个事情，而是有一小群人，他知道我，他跟我是好朋友，大家会互相分享，会互相祷告，这是很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小组的事工，特别是菲利比小组的事工，可以大大的发展。以前我们说家里不方便，现在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回来在这边相亲相爱。教会就不是只有礼拜的地方，教会也是我可以来这边很高兴的地方。啊，关顾的事工希望推展得更好。再来，我们希望教会可以分享福音。目前我们只有第三堂礼拜有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分享他的见证。我希望以后你会邀请更多对基督教有兴趣的朋友来到这里，你有机会跟他讲，诶，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啊？欢迎你有机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分享你的信仰。他们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做参加宣道的事工。然后再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盖这栋房屋，其实邻居很不爽，你知道吗？这个地方被定作青田什么什么社区，在三年多以前台北市政府已经颁布，换句话讲不能盖高楼，最高不得高过三层楼，然后盖的房子要跟日本宿舍比较像。哦，那个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申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这个土地从非法占用变成可以合法拥有，哦，这个当然一个过程。昨天来参加圣殿礼拜之后，我们有两个日本的老人家特别来见证这一件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这个圣殿有很曲折的这个跟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曲折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恩待我们，我们啊得到这个地方盖好了。可是我们邻居有一个意识很强的，叫青田社区发展委员会，他们就拼着命不要人家盖新房子，这个地方要保留日本时代那个叫做青田街的那个风貌，你出去看看，对不对？就是那个，所以对我们要盖房子是恨得咬牙切齿，可以这样讲。想尽办法，第一个就是去申请说这是古迹，一旦被断为古迹我们就不能盖。我们那个房子旧的礼拜堂是六十几年没有错，可是感谢上帝啊，台风来把我们的屋顶吹坏了，知道吗？啊，吹坏了，我们那时候没有钱啊，我们钱要现在，所以我们就用那铁片啊，你知道不？用那个铁片就是遮在屋顶啊。所以他们请那个台大的退休建筑系教授来鉴定，你看到屋顶说那个不是古迹，那个太难看了，所以感谢主我们逃过一难，知道吗？济南教会就完蛋了，就是没有办法了。当然我不是反对保留古迹，可是我们曾经也被人家去申告说这是古迹不可以动。好啦，房屋既然不能不拆，他就说还有一棵古树啊，这一个他们成功了，知道吗？我们有一棵那个菩提树，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他们鉴定是已经怎么超过100岁，我不晓得了哈。然后那个树不能动啊，树不能动我们就不能盖房，因为那个树根都不能碰的话，这个土地等于是只能做公园的啦。那怎么办呢？变成古树啦。还好我们去查法律规定哦，古树是不能砍，可是可以移啊。哦，我感谢主。我们就是申请呢，我们申请过了哦，可以移。我找到一个操场，就是我们附近的操场， 结果呢，社区居民就说要绑白布条抗议，说我们早上起来打开窗户就看到那棵树，然后小鸟唱歌，你一走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坦白讲，我们得罪邻居得罪很多。盖房屋的时候，邻居被我们吵得要死。你知道工程在施工吗？我们盖好了，我们这个冷气机啊、抽风啊，邻居还是说吵得要死。我们在这边唱歌唱得很高兴，他们是插西洋。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在这边不是变成邻居的眼中钉。那我们要努力，坦白讲，感谢主啊，我们的建筑师很聪明。他盖房屋的时候就留下日本房屋的那个样子，知道吗？日本房屋就是江住店，你知道不？那他还照一张相片，就是隔壁是那个日本房屋，我们的房屋也有这样子，哎，照起来都很搭呢，哈、哦。他说，哎，这个还不错，我们的颜色也是故意弄得很平淡，不是弄像我们对面那个就是大红色的，我们不敢。我们有努力，啊，另外呢，我们开始就跟社区表示好感，我们买了一个台湾最先进的 AED， 你知道吗？知道什么叫 AED 吗？就是心脏病发作死掉的时候可以救回来的机器，很贵，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我们跟社区说，你们临时需要的时候来免费借你们用，我们发起捐血，知道吗？结果邻居跑来捐血，我们感谢我们外展委员会，我们很努力的，因为你在这边圣殿希望人家来，结果你的邻居都说、啊、那个是不好拍住兵吼、哦、这样就垮掉了嘛。那我们要再祷告，我们想尽办法，我们一楼我们教会不用，我那时候讲好，大部分都一楼是最好嘛，店面嘛，对不对？为什么不用？我说不用，我们让邻居随时可以进来。以前的庙口知道吗？我们小孩子，我隔壁就是庙啊，在那边玩得很高兴。所有庙不是只有拜拜，是在那边挂国歌，然后下棋啊、聊天啊。我们的一楼将来是希望这样，就是和平庙、和平庙靠，安尼知不？我们现在啊，你两边聊天去那边。那边有咖啡，那边有很好的环境。等一下你们看看一楼，我们是大空间，我们还没盖好啊。那个大安健康中心啊，那是政府的机构，马上跑来说，我可以跟你合作办活动吗？我说感谢主，这是一个圣殿，圣殿是应该大家喜欢的，不是大家讨厌的地方。这是我们还要努力，还有很多要努力的。我们爱主，对不对？可是我们也要爱住宾啊，让邻舍觉得这一家教会在这边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啊、那就对了。我们很喜欢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人很有礼貌，不会吵我们。那时候我要求一个礼拜堂一定要那个声音是密的，因为我们做礼拜，邻居是在波民，你知道吗？礼拜到礼拜就很辛苦，礼拜天要睡晚一点。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很高兴没有关系，可是不要让邻居不高兴，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要尊重他们。所以我们的社区事工是非常重要。再来，我很怕。我们盖好以后跟邻居关系的人大家都来以后，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就忘记有很多人不方便到和平教会，因为距离太远。我们不要自己好就好，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建堂的后了啊，最后一年我们跟这个总会申请一个牧师，说我们再申请一个，可是不在这边，他要是我们派到没有礼拜堂的地方去为他们建造圣殿。那我们的小会也接受了，我很高兴。那君佑传道很努力，我们今年进入第二年，就是开始要去找地方。我们目前找的是离开我们这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是新的社区，我们叫都边，就是台北市的郊区。很多人在那边盖房屋，很多新的人可是没有教会。我们希望和平人不要心胸狭窄，自己好就好。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帮那个地方的人也有一个圣殿。他们不必要为了礼拜要开车跑到我们这里来，就在那边就可以礼拜上帝。这是我们最后的，就是以后不止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到泰国，到各个地方去，把神的圣殿、神同在的地方，更多的地方。我希望和平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心，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呢，到后来就许多国的民都说，我们要到耶和华的山，我们要行他的道，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这是耶路撒冷上帝对他们的期待，以赛亚书，就是有一天呢，很多国的民因为你们，他希望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拆船事工，拓殖事工。所以我希望我们了解，盖殿只是我们往前的一步而已，这个不是结束，这个是开始。我们好多事工，我们祷告，我们的崇拜， 我们的这个教导培育事工，我们的社区事工，我们的职堂事工，我们的关顾事工，我们都一起被建立，那神就喜欢住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样满足神的心意。有几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第一个是我们要培养祷告的习惯。如果你说我不方便到教会没关系，但是你不要不方便在你家里祷告，这样可以吧？你就记得祷告就是了。上帝爱我们，希望听我们的声音，我们随时跟他祷告，我们越亲近上帝，上帝越亲近我们。第二个，希望神的灵愿意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就会带领我们，我们就会过一个属灵的生活。第三，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这个叫做活祭。第四个，希望我们的敬拜不是英文叫 lip service， 不是只有在嘴巴，是在生活，不是只有礼拜天，是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个故事是撒母耳跟扫罗王的故事。扫罗王打战打胜利，上帝说那些东西不要拿，结果扫罗王把什么都杀了，就留下最白最胖的羊没有杀。他说这个还好可惜，至少吃一点爽羊肉，我那么辛苦，对不对？打了一个胜仗，然后撒母耳知道了就很不高兴，说上帝跟你说全部不要留，你留什么？他说没有啊，全部杀光了啊。他说我听到咩咩咩，那是什么？那羊会叫啊。他说哦，对不起，我留了一些，因为我们打胜仗总要感谢耶和华，要献祭嘛，我留那个是要献祭，这样懂吗？他本来说我想是自己想吃啦，后来被撒母耳听到我要献给耶和华，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吧，我要献祭啊。撒母耳讲了一句话很有名，我很喜欢，他说耶和华喜爱你听话胜过你献祭，懂那个意思吗？难道耶和华要吃羊肉需要你的羊吗？他不能自己变几只羊起来吃吗？叫你杀光你居然留，然后还耍嘴皮，知道吗？还在那边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句话你记得，这一句话耶和华喜欢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换句话讲，神要我们最重要的是礼拜天来敬拜，可是更重要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是顺从神的旨意来过生活。你不要以为礼拜一到礼拜六胡搞乱搞，礼拜天来这里拜一下神就会说哇真乖哈。神说我宁可你礼拜天不要来，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好好的过生活，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记得献殿不要变成只有礼拜天很圣洁，是每一天都圣洁啊，这是很喜欢。再来就是要弄干净，要圣洁要弄干净。所以我找这张图，他很高兴的在做大扫除，对不对？我看他那个不知道吹口哨还是什么。我们教会呢要保持这样子呢，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以前那个大家160个人来弄一弄，以后要每个礼拜有人来弄干净。我的期待是这样，不必像上个礼拜160个人，可能10个人就够了，因为我们以后没有那么脏了。可是一个礼拜总会有一些需要整理的地方，所以我的祷告是说以后每个礼拜六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愿意来把我们的礼拜堂弄干净，到礼拜天大家很高兴到很干净的地方。那另外不是只有把这个弄干净呢，我们要教主日学，要有人当老师，我们的儿童要有人当老师。你在这边礼拜很高兴，声音不会很吵，就是有几个同工穿着紫色的背心在那边负责这个影音，知道吗？我们需要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礼拜很棒，需要他们在家里练习练习，然后礼拜的时候愿意来这边带我们敬拜，这样讲对吗？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侍奉，那神就祝我们，我们的敬拜就变得很高兴很好。再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把圣殿带回家。你们再看你们的周报里面，除了那个红色的还有一张白色的，而且很大张，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这样的这一张不要丢掉，不要包头刀哦。这一张是我们几个牧师呕心沥血的杰作。为什么要弄这个呢？我们希望我们一个新的圣殿以后我们家里也变成一个圣殿，所以这个叫做家庭礼拜。那我们今年从节庆开始，因为我们一家人常常都 四散，在各不同的地方，可是过年会回家，我这样讲对吗？过年再怎么样，除非你买不到车票，会想办法回家，叫做团圆。所以我们今年牧师哦，开始努力，这是第一次做的，就是当你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时间，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小小的礼拜？那怕弟兄姊妹说啊，我们在边那摆呀，吼，哦，到教堂牧师主持嘛，在家里我做爸爸，我不会主持啊，所以我们帮你们准备材料，这样懂吗？而且很简单的，我们是用小组聚会的方式。所以有一个小小的游戏，然后唱几首很轻松的歌，然后有一节经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是蛇？有没有？因为今年是什么年？蛇年嘛，啊，蛇年就弹蛇，小朋友可以弹，所以不管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弹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哎，圣经有什么关于蛇的故事啊？大家可以讲一讲，然后里面有一些教导，然后家人一起祷告。我大大的鼓励大家，我们从今年开始，从节庆的时候，全家团圆的时候，如果大家做了一年觉得很棒，我们今年会有七次，比如说中秋啊、端午啊、吼、哦、复活节啊、圣诞节啊，会有七次帮大家提供这个资料。那一年以后我们会问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没有用，那我们就停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很棒，我们可能考虑到以后我们每个礼拜发，懂了我意思吗？那你不一定每个礼拜家庭礼拜，也许你一个月也是没有关，但是至少在家里有一个大家一起在信仰上面互相祷告的时间啊，这个我觉得很棒。我们牧师愿意这样做，也希望大家愿意用啊，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不会白费。雅各流浪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伯特利，我记得讲过，他伯特利，他就跟他的家人说，我们把外邦神都弄走，自洁，然后在这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因为这是耶和华曾经带领我、保佑我。所以雅各带他的家来敬拜，这个叫做家的祭坛。我希望我们和平教会弟兄姊妹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建立家的祭坛。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家庭已经有在做，可是可能不是太多。那我们今天这样努力，特别趁着这个明年下个礼拜就是过年嘛，齁，大家回去不会只有聊天啊、吃瓜子而已，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原则上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不要讲道，这样懂吗？哦，那个家长前不要好，牧师等我准备一篇道，哦，是分享，这个方式是分享，大家唱歌，大家玩个游戏，然后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舍的故事，哦，可以让小朋友讲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念短短几节圣经，跟那个节气有关系的，然后大家有点祷告，这样就好了。好，我的结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死在十字架上，希望人会被他感动，然后愿意到他面前成为基督徒，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这个我把它称作心殿。当一个人这样子以后，他慢慢的就影响他的家人，全家的人一起来教会敬拜上帝，啊，全家的人一起来，这个我就把它称作家殿。当很多家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啊，基督是教会之主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圣殿。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三年半以来我们在外面流浪，你保守我们，现在我们的圣殿完成了，我们昨天也已经献殿。可是主啊，你知道你要的不是只有和平教会在183巷的这一栋建筑物成为圣殿，你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你居住的地方。求主祝福给我们，让我们不要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到圣殿，让我们的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居住的地方，让我们过圣洁相爱的生活。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